听得到我们要对什么的话一样，唯一有几种，一个就是你对什么话你有所心得，因为神的灵会触动你的心，所以对神的话我们会有基本上的回应，获得启示、光照，获得安慰、鼓励，都可以大家在这边做回应。那最后，如果在经文上真的有一些不懂，我希望在会后的时候再继续再探讨。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希望说我们透过我们所聆听的这样的话语，基本上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再回顾一下，让我们对我们今天所听的，他到底在讲什么的一个含义，让我对这一个他所说的比较重要的那个点，个人提出来，我所领受的。第一个就是他在谈到我们圣经里面，他会在谈到经文的架构的问题，因为经文的架构是一个，刚才他特别强调那一种比较一种文学性的那一种美，好像音乐上的韵律。这个是你必须要对神经很熟悉，这是第一点。你不熟悉，你可能会听不大的。第二个，你也必须要去了解到神为什么要用这种架构来给我们写，一般人他比较没有看得出来。但是你透过这样的架构分析，你可以去了解到他经文不断在重复的那个最主要的点，像我们今天我们所说的。他用一种不断重复的，不断是要加强他要跟我们说的那个主要意义，就是门徒真的不懂耶稣在讲他为什么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受害，跟他们传统上的那一种基本上的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耶稣还是一定要他们了解。我们今天真的了解吗？就我个人来讲，我曾经昨天在跟姐妹有一些分享，其实从第九章的第27节到29节，耶稣一定要去问门徒对他的认识，我认为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太重要。门徒给他的说，一般的人对他的了解不过是先知，因为他很多其他都是先知的。但是他问门徒对他的了解，他说你是基督，基督跟先知是不一样，基督是犹太人他们素来一直在盼望的那一位基督。但是彼得所认定的这位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你去看，那边有加上一句话，耶稣对他所说的这一句话，你是基督，他说，哎，西门，你是有福气，因为若不是我天父的来给你启示，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啊，他今天他能够知道他是基督，那是他得到天父启示。好，我们今天就要讲到了启示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我们说里面本来是隐藏的，他把它打开来，既然打开了他就看见了。其实都是一种真的灵里面他真的看见了，知道了，就像瞎子他眼睛看见一样，他用瞎子跟这里的启示，他实际上他紧合在一起。瞎子他看不见，他不知道人是什么，万物是什么，因为他眼睛被盖住了。但是我们人的内心的里面有一种眼睛是盖住的，他是要告诉我们，从外面的瞎子的这种眼睛盖住来看我们今天每一个在神面前，我们呢眼睛被盖住了。为什么？除了刚才我们传道人所个人的解释，他们我们的心很顽固，没错了，我们都同意了，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人的心很顽固，
同意啊。
就我个人来讲，为什么门徒他跟从了主，主也不断的来教导他们，可是他们的心为什么跟一般的犹太人的 那一种想法一样，耶稣你是一个风风光光的王，而不是一个被人家看不起的王。第一次为什么他们会跟他们一样？为什么？酒如木然，酒如木然，
耳如
啊，就对，他的耳朵都是不断在听那种道理，他眼睛都看的就是那种，而且很久了。我可以提出我的看法的证据，请看第八章的第36，八章的36节是，我个人跟这个有关系。再来，人若是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38节，还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这里讲两个，你要把它连在一起看，全世界。第二个，淫乱罪恶的时代，门徒是不是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在上述来讲，世界这个 cosmos 这个言语的意思，它是应用在约翰福音，也用世界。可是他用这个字眼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别的哦，他是在讲到犹太的这个世界。所以圣经上说，耶稣他来到了他自己的地方，这个地自己的人他并不接纳他，他是用什么世界？所以圣经上约翰福音或是这里我们说的世界，不要搞错哦，不是一般的世界哦，懂吗？他是来到犹太的那个世界。我再讲一遍，可能这个还是要大家开启，慢慢开启，
可以听，也可以继续。
道成的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先来到犹太的地，犹太地正经把它用世界。那犹太地这个世界里面，当时候的这个氛围，当时候他们的素来的这个想法，是得到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这一派的宗教领袖，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宗教想法都受到他们影响。因此，他们对于律法的解释的完全就是按照他们这些人所教导出来的这样的世界，门徒就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所以，当我们说赚得的世界，不是我们一般说的那种世界。所以你得到他们犹太教的这个世界的认同，好吗？好吗？你赚得他，你赢得到他们的赚得，也就是你观念跟他们一样，你的思想、你的想法、对基督的看法是一样的，你不会被杀的。所以他禅堂说，你如果能够得到这个全世界，啊，赔上自己生命，意思说，如果你跟他们的世界的这种想法是一样的。可是你自己真正的生命死了，为什么？你跟基督的想法不一样。虽然你没有死了，但你还是死了，因为你跟基督的想法不一样，你跟这个世界的想法是一样的。那这个世界在底下那句话是什么？它叫做淫乱邪罪恶的时代。它底下有说明，这个世界为什么是不好？它是淫乱罪恶。好，我们稍微来解释，淫乱罪恶的世代，就是说当说的时代，当说时代是淫乱的。如果我们就正向上来讲，淫乱不是肉体淫乱哦，不是，它指的是另一种在宗教上的淫乱。哦，
是什
么？好比说我们法利赛人，圣经上说法利赛人是拜马门。路加福音第16章有讲，耶稣有讲一个说不义的管家怎么样，结果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讲这种道，说你们不要去爱这个爱这位主，又爱这个马门的时候， 法利赛就耻笑耶稣，嘿嘿，他怎么讲这种话？然后路加互助，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这就是一种淫乱。他拜另一位神，他不是真正在拜这位亚威真神，他是拜另一个财门神。法利赛人是这样啊，可是他口说里面他是很爱神啊，他有奉献啊，啊，他有很乐神，他确实是爱神，爱贪爱钱财的，这是另一种偶像，这个叫淫乱，这样懂吧？
嗯，
哎，邪恶，我们说邪恶，在当代里面什么叫邪恶？他们违背了神的妥拉，他们的教导跟妥拉的真正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好好去看的话，马太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在责备他们这些人违背妥拉的真正含义。圣经说是成为我们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他们在做，所以耶稣来更正他们的错，这个叫邪恶。另外一种就是他们邪恶，就是他们不信，耶稣说来讲他不信，不信也是邪恶，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马太的二十三章，耶稣用的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什么祸？一直责备，一直责备，因为他们很邪恶，瞎眼流露，你们呢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这就是邪恶。甚至耶稣在所谓的那一种习俗啊，就要才要吃饭的，耶稣说你们这些人是瞎眼领瞎子，两个都要落入这个坑里面。其实法利赛人是瞎子，这是另一种邪恶。今天问题就是门徒啊，在基督的这一条路上也成为瞎子，他们一定也可能会被文士法利赛人把他们领入到坑的里面去了，所以耶稣很着急啊，现在都要去走这一条十字架的最后的路了。如果门徒继续跟那时候的世界是一样的，一样的，懂吗？那他们耶稣死了，谁来继承他？谁来继承他？因为他们观念跟当说的犹太世界是一样，所以当我们谈到说要否认自己，我们的传道人说我们要否认自己，我们要否认自己，是我们要否认什么？否认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的做法是跟当代的犹太人的错误思想，对吗？划分界限，跟他们错。啊，如果你不否认这样的错误，那你还是跟他们在一起。因此当耶稣他特别谈到人子为什么要受很多的苦，会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的气节，因为这些人掌握当时的宗教的思想和做法，他们形成一种淫乱罪恶的时代，这跟前后有关系。他耶稣是被这样的人拿去定死，这是这样的时代，这是这样的世界啊！我的疑问是这个，我们可以再更深的来探讨，耶稣为什么要走？
淫乱这个字，它的意思原来是奸淫，我们把它换作淫乱。我们知道啊，就性方面的罪有两种，一个叫奸淫，一个叫淫乱，这个大家就知道了。
奸淫是肉体的
啊，不是奸淫是这样啊，
还有意念上、
啊、不是
这个老人
这就是很好的啊，奸淫身上谈到奸淫，就是你有婚姻关系的男或女，你有婚姻关系的朋友，你去跟一个有婚姻关系的人发生过这个男女关系，
因为情
不是哦，婚外情还跟一个，如果你是跟一个处女，那就因为那不算奸淫，是跟一个有结婚的人、结婚的人你跟他发生关系，这个才叫奸淫。啊，淫乱呢 理论就是说他没有婚姻关系，但是他随便每一个可能跟妓女那妓女那个是没有婚姻关系的，哦，或者说他乱来很多东西，那个叫做淫乱，跟妓女的那个叫做淫乱，没有婚姻关系的，有婚姻关系的叫做奸淫。那圣经上谈到这两个罪，它有不同的刑罚，奸淫比较重，要打死。淫乱呢？没有，淫乱没有打死，淫乱要叫你悔改，淫乱是叫你悔改，这个不同。我们觉得好像很奇怪，这跟我们现代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在圣经上的观点，是因为他是用男女之间的婚姻，这个是最神圣的。回到创世纪，神造了男跟女之间的关系，那是一种约，用约的观点来看。那你破坏了神的约，这个比什么都更重要。哦，如果你不是破坏神的约，那你换了一个是可能比较啊、你个人的肉体的放纵。你说淫乱实际上是肉体的放纵，你放纵你自己去找妓女，这是你个人的肉体的问题。但是你没有破坏神的约，那这个有罪，但是没有那么严重。那这里为什么要谈到为什么用淫乱奸淫的世界，奸淫的世代，奸淫后来我们用这个词在 GOA 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去拜偶像，神就认定他们是犯奸淫罪。这个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要拜亚威这位神的独一神，你是嫁给他的，等同是你嫁给他的啦。嗯。结果你又跑去一个另外一个男人，跟另外一个男人就是另外一个偶像，你去拜他，你去跟他发生关系，你就犯了宗教上的奸淫罪了。啊，犹太人，犹太人就真的很，他们虽然不拜这个偶像，可以看得见的偶像，他们把他们的钱财看作是他们。那这个就像是犯的同样是奸淫罪，他把偶像当作他的神明，他去爱钱，他表示你就犯了奸淫罪了，这个意思啊。那罪恶那个是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是罪，一般有都犯罪那个字，犯罪那个字就是一般说违背律法的，违背妥拉的叫做犯罪，就是有罪，违背妥拉或者说你去跟一个神以外的那位神跟他发生关系，跟他有交通，不管是不是贪财，也可能现代人也许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贪财了，但是有的时候是我们有的人会把他自己的，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美术，有人喜欢哪一方面的特殊的喜好，他就把他很多的精神就是放在那个方面去了，好像很风雅，很有文化，但是结果呢，他的时间他的精神都是放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相对的他放在神上面的时候就没有了，他等同也是在犯一个奸淫罪一样。我们说更广义上来讲大概就是这样，神要的是一个专心的，就像一个女人，她是要专心的在一个男人的面前，她不可以有其他的男人。所以古代的女人为什么说要蒙头，表示她看到任何的男人她就要把她自己遮盖起来，她不要跟任何男人，她是等于看到了她的脸她都不要，她是这样的，那种遮盖是表达她对她的丈夫的一种坚贞。所以什么古代男女人她要蒙头，她不是只有在祷告的时候，她连她平常的时候她没有蒙头，所以她是在自己的家人的面前她不蒙头，在别的男人之前她就蒙头，不要帮别的男人看见她，免得她的丈夫这样受到羞辱。这个是我这个延伸的讲啊啊！你们再来说，你们对我刚才所讲的，你们有什么样其他的啊？你们啊有没有什么得着啊？我讲了那么多，我讲一个小时啊。来，姊妹们。我是宪伦，宪伦，你听得懂我讲的吗？刚才讲
听得懂大部分你在讲的内容。
好、哦，
讲了关于律法方面的妥拉，还论一些在社会上家庭关系的一些处理的问题和罪和刑法，这些的话按法学的观点来判断这些事情，犹太人也是很重视的。
是
在当今这个世道文明体制的建设啊，这些推进在很多身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新约和旧约不同的地方，它对律法的那种诠释啊，我还有很多还需要向老一辈中学习它。
好，把其他的姊妹你们，陈姊妹，我要谈的，不勉强啊。
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犹太人的不认主。
是的。好，抱歉，因为姊妹我们一直都记不住你的名字。你可以啊，
宋老师，
哦，宋
不要叫
宋
啊，宋
志明，
宋
志
明，
是宋
明，明是明白，
光明的明，
光明的明，
谢谢
明白，谢谢啊，宋，谢谢，我很抱歉，都当然记不住你的名字。
就是我有上次就接触到，上次有一个就是在美国这些地方都走过的一个朋友，他们也读过圣经。然后他就有一句话就触动我，就是他说犹太人很可恶，犹太人很可恶，很讨厌，很狡猾，因为他也可能有一些商业上生意上的往来。我今天在这里读到这个经文，耶稣就是他之所以不被犹太人所认可，我想是犹太人观念中有一种很完整的，就是他们是以身份来，以身份来。其实他这个以身份的话，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罪，就是他是其实是很势利的，
是
很势利的。他把这个真正的就是非常有内涵的、有智慧的这位神呢，他们弃绝了。所以的话，这个耶稣呢，他。三次的在重复他的复活，他的复活的话，他就是要告诉门徒们，在当时的这段时间里，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显现。那么最后边会怎么来？那就是要等犹太人的苏醒。后面他们也讲到，在讲这个，我现在也去查考，就是说为什么会在欧洲有那么大规模的反犹运动？希特勒为什么要杀犹太人？犹太人应该也还是富有，就是说肯定，我说应该不是应该，肯定是犯有很大的一些，对对对，他们很大的一些问题。所以才引来希特勒的那种大规模的屠杀。就他们跟犹太人的交往，就是现在就算是在美国，他是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回来，他就说，他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说犹太人很可恶。所以我就刚才从这一点，昨天晚上我也在想到他的那句话，就快老在我脑子里想。因为我们前一段我们也接待过一些拉比啊，当然这个朋友他的讲法上，我自己个人认为他还是会有一些偏激，因为是在一个人的性情中，犹太人中也有好的，也有，但是总的来说，他的这种犹太人他的这种凝聚力他是很强的，他心中一种团聚的这个认识，就是耶稣不是弥赛亚，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我是把这里呢就是联系到了他们不认主的这个原因，应该还是说犹太人是非常势利的一群。另外呢，我昨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太大的必要完全效法犹太人的一些做法？我们是要效法耶稣，这是没错的。犹太人的话，耶稣在新约时代他是要废弃犹太人许多的一些弊端，然后让这个耶稣所有的道能够在整个人类中让人类来认识。 那我们今天去恢复犹太人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细节有没有太大的必要，我就还是在想这个问题。我承认神的一个审判和这个神的管教是肯定有的，但是呢他是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来抠住我们不放呢？我相信不会。我觉得神他也就像我们今天的律法体系会根据你所犯的罪来给你判刑一样的，那有些细节上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必要那么拘泥，然后呢我们更大的一个任务确实是要让神的福音还是要根植在全人类中，能够那确实能救很多的灵魂了、啊、这个是一个救赎的问题，一个救恩的。所以说昨天我对那个救恩的头盔我有了新的认识，这个救恩的头盔呢确实是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保护，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的，只有神知道啊。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认为那种保护是偶然的，其实这个偶然的背后一定是有它的必然的。所以我在一些在这个整个旧约和新约的这个读的过程中呢，我是还是自己要、啊、我觉得我还是要去想很多去分辨很多。所以的话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几位老师，就是昨天你们在带我们认识使徒时代的那个第二章我们是反复读过的，就说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么这个降临的一个标志就是就是大家呢整个都是整个会场都用方言呢，那今天圣灵降临的标志是否也是完全用方言呢？因为我读过一本叫就是周金海牧师，应该你们也知道哈、啊，是台湾的，后边去了美国的，他在对这个圣灵的降临这一点上他是有他的一些启示。他我记得他我们当时应该我们在座的都会对这个问题呢有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想法，就是说会想这个圣灵现在我到底里边有不有灵，到底里边有没有灵，我们常常会在去认证这个灵到底是不是圣灵。那他有他的一些论述，就是说他认为的就是比方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有时候就是突然给你一个启示啊，然后呢还会有时候呢让你灵里会突然想来赞美神，有一些歌然后呢我们自己的一些认识，我们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也接触了也学圣经有这么多年了，我们的整个的看法呢，我相信几位老师都是圣灵同在的哈，因为我一进来看到你们那个表情那种谦卑的神态，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其实就是说我的感觉就是真有圣灵的同在的人他是喜乐的，他是真的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所有的一些品性，就是温柔的节制的忍耐的非常非常美好的，就是真正的真善美啊。所以这个方言的话老师们的观点也是说我们可以有方言，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不是来强求的，这个问题的话是一个操练，有方言是好的，我认为是这样哈。我刚才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灵同在的标志是否就是完全停留于一个方言上，或者说还可以说延展出来，就是对对对，圣灵是非常好的。另外昨天晚上分享的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这句经文太好了，就是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去啊，跟这个来抵挡仇敌恶人的火箭啊，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这一段话呢我们一定圣灵呢就是说灵恩派所走的他很有可能就是脱离了神的话语，有的时候过分的认为这个圣灵就是一个灵异的东西，其实它是扎根于神的话里头。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第一节就是说神就是道，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耶稣他整个他不是在一个血气中行的，他是在一个道中行，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门徒，我们这些信徒来说，我们最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血气。那个血气，有的人可能他是比较内敛的一点，有的人像我是比较外向的，我是有的时候会随时的，我会有点把持不住，就站立不稳的感觉，就是会自己都会突然会有时候会愤怒啊，会一些情绪来的话。但如果我们常常在一起读经文，我就知道这种状态不是出自于最美好的性情，那就是出自于那种原罪，那我们就要去对付。啊，昨天我就听到这些亮光，然后我自己的一些思想，我今天就在这里分享一下。好，谢谢，谢谢。
因为我觉得那个以我所说就是我所说就是我们能灭绝恶人的火箭就是我们的信德，我觉得这点很宝贵。信德就是信心，信心是我们的信，而是对神话语的信，可我们彰显出来的话语，神话语的就是神的品格的心，所以我们才能真正的灭绝仇敌。这是很，我觉得这点是很要命的，因为仇敌他就要发光，如果我们治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使圣灵的美好的火安排。啊，所以这点是核心的，因为那个火箭，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信德？信德不是我们，如果我们所内心的信就是信念，我们有一天。等于就是超越我们自己没办法了，因为那种信心是从神来，是超越人的信念的，啊，所以就那么承载从神而来的信，这就靠我们的什么有神性情，我们只有神的性情才能承接从神来的话语的信，就是那个信不是空穴来风的，不是说哦我的想象，不是说我的知识多，我写了多少本，你说我对这个你就不是，而是乃是运作在神的话语立法的框架的里面，这是一人靠一环靠一环的，所以必须，因为立法就是保护我们。啊，我就喜欢诗篇的19篇，他说神的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如果我们有全备的立法，人的心不能苏醒。啊，我很喜欢，这就是灵七年神用19篇的要19篇来开启我了。为什么？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为什么人的心那么硬？神的立法，不懂神的立法。啊，所以说为什么教会会混乱？因为教会注重的是字面，忽略了信念，忽略了旧约。他说，因为耶稣讲的道都在立，他来是阐述立法嘛，成全神的全部的立法。所以耶稣是来阐述，但是人忽略了耶稣，因为他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是为了执行，就是说地上上帝颁发立法。地上的人没有办法了，就是说犹太人就是因为法利赛人，他没有办法执行立法，所以成为假冒伪善。他懂立法，但没有办法执行立法，所以成为假冒伪善。所以耶稣，所以我就想到说，为什么？所以那种信，就是说，因为神就像世界的君王，为什么没有办法胜过？因为他颁发，他没有执行，所以说君王多更换就有罪。啊，所以说，因为神颁发的立法，他来执行，他自己来执行，人没有办法执行，所以神来执行，他就是来有决定的审判权。哦，我这点我就背太久，我这样说，我说19篇，所以想想都说一说，如果忽略立法而讲救恩，那是相当还是很肤浅的。救恩就是像基督的开关，保罗说我们要离开基督的开关，就是我们右门那个，就是透过主耶稣右门进去的，透过耶稣的门，将我们从罪恶里面，耶稣的名是将罪恶，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这第一步。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恩典的里面。所以立法是付代价的，啊，尽量付要承担，就是所以说，我就要说，神的法都确定，他的法则很确定的，不可动摇的，所以他运作在整个宇宙间的法则，就像婚姻法，不信的虽然，但他取守了婚姻的圣洁，他也得到祝福啊，因为这个神的法则在整个宇宙间运作，啊。 整个宇宙间更久。所以整个法则不是当在教会，因为这位宇宙，因为这位神是全宇宙的，全宇宙的，所以他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从神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框架，所以神的法则的确定。能才能神有智慧，因为有些人就不信任，为什么人家的家庭经营那么好？因为他们虽然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事，但他们行出神的道。
阿门。
基本上就接受。
了解。
行，好，我刚才有一个开启，就是关于这个律法和圣灵啊。律法和圣灵的这种，
是啊。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刚才既然我们强调讲啊，不是我们强调，就是以弗所书里头啊，就是你讲到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律法，所以的话这个圣灵，他对这个律法呢，跟他是对应的，但是是不是当时开启的摩西五经时代的那个613条全对应呢？我相信不是的，他会把主要的，所以耶稣反复强调是爱人如己啊，当爱你的邻舍，爱仇敌，这个爱。刚才杨姐在讲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明白神的律例典章啊，神的话语。那这个，所以这个圣经的学习实在是太深奥了，
就是
太深奥了，很难。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这样碰撞是很好的。
好。所以为什么当面不在说要聚会当面？我觉得我
们单单姐妹有
什么好？
来吧，因为它里面有人要听的。
我
啊。
好，刚才那个宋宁姊妹要讲到律法圣灵，我相信就是律法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个圣经上面，就是圣灵的工作可以更加的广，因为圣经的话话语还是有限的嘛，就好像那个是哪部福音书啊？就是如果把耶稣的事情都记录下来的话，
那约翰福音
啊，那肯定整个世界都装不下。所以我想呢，就是圣经当中的话语肯定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的工作，我想并不仅仅就是
整个在宇宙
啊，只是在这个只是写下圣经的话语。其实我也想向老师们提问啊，就是。那如果按照启示录来讲的话，最后在那个在我们上帝宝座跟前有很多很多的人，可是如果按照我所理解的你们讲的，就是上帝的这个又遵循他的话语和律法哈这个方面的话，那人很少啊，要这样的话你看你们在台湾有20年对吧，那好像人比较少，然后你们到大陆来找，其实在大陆来说这个这方面的人是挺少的，所以怎么能够就是到时候来体现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万国万民啊对吧，到这个到宝座跟前去敬拜呢，哪有那么多的人吗？
好
全人类，
了解
你的意思。
来你们回答老师。
第一个问题先来，你这个方言问题啊，这个问题确实很多人在谈，可以说今天所谓的福音派，它跟灵恩派最大的分歧点。我现在要先跟大家讲，灵恩派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它本来它不叫灵恩派，它本来叫做五旬节派，因为五旬节派他们是认为。这个圣灵是刚好是在这个五旬节，而他们在美国那个时候，在这个洛杉矶那边，那个阿卡苏州的那个街上里面，大家在那边火热的祷告，圣灵大大的降临在当时的很多黑人的人身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称为五旬节的运动，五旬节运动，五旬节的运动。最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很奇妙的，就是 所有的人他们受到圣灵的降临，第一个现象一定是说谎言，那其他都没有，都很奇妙，就是所有的人在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下，所有的人都只是会说方言，然后以后随着会说方言才会再表现出其他的各种恩赐，这样了解吧。那这种情况在那时候的初降都是如此，当时的人就很特别说，哎，奇怪了，为什么圣灵降临一定第一个一定是说方言？好了，他们就做了一个试验。怎么试验呢？好，我们今天到某一个城市里面做试验，我们去什么都不说方言，什么都不讲，只观看讲说圣经有说父要把圣灵给求他的人，那么我们来求圣灵吧，就讲这个意思，没讲说要说方言的，或是其他的都没有。结果那个城的里面圣灵果然降临，也同样的都是只说方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他们哎奇怪，为什么新约的时代圣灵降临，先降的一定是说方言？我们也没有叫他，啊，对不对？
那老师，
哎，
那几个问题，那最近在做这个有趣的实验，啊，我们也是只求圣灵，然后看看是不是也跟自己太一样。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的，啊。我想这个，如果你不会说方言。但是你不要说我要求说方言，都不要。
对，
你就说圣灵真的你来降临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看圣灵怎么运作。
嗯，好。
那我这个是讲历史，我现在刚才是讲历史，现在我要讲圣经，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经历一定要跟圣经吻合，一定要跟主耶稣所讲的吻合，一定要跟使徒所讲的吻合，也跟圣经的记载都吻合，一定要符合这三点，我们才可以说圣灵降临他确实先的是说谎言。第一个，我们要先从可能大家需要分辨一下，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他把说谎言当成是所有的恩赐当中的一个而已，不是普遍的，是特殊的，一般人对方言的观念都是这样。他们根据什么呢？保罗说，保罗在哥林多的前书第十二章有没有，他就是在讲圣灵恩各种功用，圣灵有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最后他会讲说，哎呀，其都是说方言的吗？有没有？对呀，啊，所以有人就会根据十二章，他们会讲到说方言不过是恩赐的一种，对不对？
嗯，是有这种话语。
这种说法太普遍了，我也都去查过，但是我们还是要真正来看。事实上，十二章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有没有好好去申论？保罗为什么他讲说，哎？许多是说方言的吗？对不对？好，所以我想十二章他讲的还不够，还讲到第十三章，十三章还讲不够，还要牵扯到十四章，而且每一章都很惨。保罗为什么这么啰嗦？做官为了说方言的事情足足用了三个非常长的这个篇章来讲方言的事情，因为十四章就是特别讲方言的事情。如果说保罗为了要讲说方言的这些事情用了三章的这个事来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就不可以忽略，你一定要重视，因为他重复再重复。好，我今天简单讲，我希望我这样讲过之后你们回去好好看十二章到十四章，但是你看过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查。我希望是你们先查明圣经，你才来祷告求印证，这样比较好。好，不要说好了，就看你说了。 好吧，我们再来求，求了果然有说谎言，好，那我信了。那你现在是信你的经历，又不是信圣经了，是不是？啊，我们不要这样子。那我先说，第一个，好，我们先看圣经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的前书的第十二章，你注意到只看十三节，你只看十三节。十二章的十三节，看到了哈，啊，我要念了啊。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多从一位圣灵受洗，再成了一个圣体，孕育一位圣灵。我现在要稍微对这一节的了解，我们要加以分辨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受洗，一个是孕。它都跟圣灵有关。什么叫做多从一位圣灵受洗？什么叫做印尼一位圣灵？这里谈到受洗，它的字根跟我们一般受的水洗是一样的，是被浸的，而且这个浸是被浸的。我们多从一位圣灵，我们都是被浸的。在原文里面，他是说我们都是在一个圣灵里面被浸，在一个圣灵里面被浸。好比说，我们都是在一个水的里面呢，我们被浸；我们都在一个水的里面呢，我们被浸。那是叫我们称为水洗。今天呢，我们什么叫灵洗呢？我们都在圣灵的里面呢，我们被浸了，这称为灵洗。只有一次，只有一次。你受水洗几次？
一次，
你在水里浸的几次？
一次都没有。
你也没有在水里面受浸？
没有，
点血，
就是点水，点水里啊。
点水的啊，那我们又在说哈，好，那我们
教授的名点水，
嗯，好，啊，你是奉什么名被点水？
奉耶稣的名，
耶稣的名。
奉父父在
教堂一般都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三位一体，但是这样。
那不一样啊。我这个又，
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讲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啊。
是的，那是在马太那一章哦，二十八章的十九节，我了解。
嗯，
我这样太复杂了
哈，
以后一个一个来。
好嘞，好嘞。
我想这个基本的得救的要道，水洗你要奉什么名，对不对？你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嗯，
这个太重要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跟你讲啊，请坐。
下一块，这里头。
那。我们今天只是在讲说我们一般受水洗一次，对不对？那灵洗呢也一次。是。
老师，这个灵洗的方式是不是就是刚才讲的那种说方言？
对，因为圣灵降下来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那就是说方言。那为什么是这样讲？因为这里说我们多是在一位圣灵的里面受洗。这一句骗你，在一位圣灵里受洗，这是一个希腊文的骗你。这个骗你重复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五节，也重复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完全一样。那我们就要回复到，那这句话在当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好不好？那第二个，孕育一个圣灵，印诺在原文的话是说喝，被喝了，
浇灌，
也就是说浇灌，被圣灵浇灌，或是被圣灵所给你印。这个印的话，就是说他不断在从圣灵里面去一直浇灌，一直浇灌，啊，一直得到水分，一直得到水分。一个是被浸而已哦，浸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如果简单讲就是沾了，被沾过一次。但是呢，他在喝这个圣灵的话，一直喝进去的话，是不断的在喝，不断的在喝圣灵，这个有分别的。好，那为什么他用这种？因为保罗他深知道，今天呢，我们受的灵洗，那是神一定要我们受的一次而已。但是你受了圣灵之后，圣灵会随着他的意思，他会赐给我们不同功用。 那叫做运仪一位生，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哦。好，好，我现在要来解说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受浸，请看这一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五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使徒行传》一章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要受圣灵的洗，原文完全跟刚才我们念的一样，就是在一个灵的里面受洗，在一个灵的里面受洗，都一样。也是说，你们都要在一个灵的里面受洗，就像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约翰用水施洗几次？几次？用什么？用水。这是约翰在洗，对不对？现在底下他说，你们要受的就是在圣灵里面这种洗，谁来洗啊？耶稣基督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一个是约翰的洗，一个是谁的洗？基督的洗。基督的洗是用圣灵给我们门徒洗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他的门徒施洗。好，这里我们说就停到这里就好。那耶稣既然说我们一定要在圣灵里面受洗，所以我们一定要受洗，这样了解吧？你不受洗不行，这是耶稣说的，一定要接受这种命令啊！如果你是主的门徒，你就一定要服从耶稣说的，你要在圣灵里面受洗。那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叫做在圣灵施洗的那个状况，那只有在使徒行传才记载，因为使徒行传是把当时候圣灵出降的那个状况他很清楚的来告诉我，那我们也只能根据使徒行传所说的，我们不能根据其他的，这样了解吧？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因为只有圣灵透过笔路加写出的使徒行传，把当时候圣灵出降，什么叫做在一个圣灵的里面受洗的状况，给我们表明出来。那我们再来看了哈，圣经怎么记载，当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状况？请看同样的这个片语又出现在哪里呢？十一章，请看第十一章，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请你们看的就是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十五节到十六节，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同样的就是指你们要在一个圣灵里面受洗。彼得他想到了当初耶稣说的话，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约翰施洗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叫你们受主耶稣的洗。我再讲一遍，约翰的洗他当然要，但是约翰的洗的目的是要叫你们受，今天讲简单讲叫灵洗。那什么叫做灵洗的实际状况，你要看第十五节啊。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个就是灵洗啊。那什么叫做圣灵降在他身上，情况是什么，要看第十章，因为十章才有清楚的写圣灵是怎么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是谁？哥尼流他们全家的人。再我们看看哥尼流怎么全家他们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情况，请看第十章的第四十四节，十章四十四节，使徒行传的十章四十四节。好，我要念了哈。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界哦。那他降下来的时候，四十五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多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我再重复一次啊，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谁一样？
跟我们一样。
我们是谁？彼得他们，彼得跟犹太人一样，外邦人受了圣灵，跟犹太人一样，怎么知道他是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
说方言。
对啊，
听见他们
因听见，他只能透过因听见，他圣灵降下也让人们只有说方言，那他就能够体会说，这个叫做耶稣所说的，依然是用水施洗，而你们呢？要在圣灵里面受洗。彼得认为这个就是保耶稣说的意思。
而且他们这里是先受了灵洗，后来才用水给他们施洗，是吧？
对，那因为外邦人，因为当时的哥里派的人，对于外邦人的是不是真的血灵，他们认为你这些外邦人没有受我们肉体的割礼，不承认你是神血，那怎么办？今天有一个神所引来的，真的是神引导来的外邦人，啊，他们又那么的敬虔，他们又是神的指引导，啊，结果呢？结果怎么办？圣灵就直接降下来了，来见证他们是神的心，只要他们有信心，神就洁净了他们的心；只要他们有信心，神就洁净了他们的心。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彼得就出来做见证，他就提到当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接纳外邦人？虽然他们没有受割礼，但是圣灵降下来啊，他来证明了他们的心已经洁净了。啊，今天心已经得救洁净了，跟我们一样啊，那我们还得要接纳，不能不接纳啊。那些人说好吧，既然如此，圣灵降下来来证明他们就是跟我们一样的神的选民。同样的，彼得他今天他是根据于他们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成伟大，来证明说这些人是跟我们一样的受到连接。我认为圣经上用这三个地方很清楚都谈到说方言。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保罗他特别在强调这一点，彼得这样的强调，耶稣这样的强调，连保罗这位使徒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定会讲到水浸跟灵浸，因为耶稣说过啊，人若不是从水生和圣灵生的，他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不要小看水生啊，这是谁的洗，也不要小看灵洗，因为这是要进天国必备的条件，没有这个对不起啊，那是你自己热心的，不是主耶稣的。所以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两个同样神的使徒，一个要先记载彼得，而彼得对于受圣灵的看法，都是因为听见他们说话。
是，听见。
保罗也是，也保罗也是，因为他们都是神的使徒，他们受到神的差遣，他们今天要来接纳这一些是不是神的选民，也一定，你是不是受了圣灵？我们先看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当我们在讲十九章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背景式的认识。这个背景就是亚波罗的背景。亚波罗的背景是在第十八章的第二十四节，一直到第二十八节。圣经为什么要记载亚波罗的事情？是因为亚波罗这件事情。跟后面的十九章的一节跟第六节很有关系，你必须把它彼此串联在一起，你才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好，我们先念的，只要念一节就好，因为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二十五节，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了，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只知道这个， 约翰的心，约翰的随行，他只担到这个，那可见他不知道什么基督的灵洗，他不知道。谁让他知道呢？26节，他在会堂放谈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听见，他干嘛？就接他来，接他来干嘛？把神的道给他讲得更详细。那29就谈到他以后的他的行动。那他没有写什么叫做神的道，讲得更详细，没有写。那你就要看19章了，因为只有19章他更详细的来讲什么叫做神的道，是更详细的来让他了解什么叫做约翰的启示，不是可以单单知道而已，你还得要了解基督的灵洗。请看第19章的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那个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注意到这里的门徒一定是犹太人，犹太人，因为当时的约翰的门徒都是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都跑到约翰那边去受洗去悔改，这是我们四福音都在讲，所以这里是犹太人。我们今天看一个犹太人，他又受了约翰的洗了，他并没有受圣灵，因此保罗就很奇怪，我跟你在一起为什么你没有一种受圣灵的样子？所以你看第二节，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没有曾经听说有圣灵赐下来。这里我们需要稍微更正一下，你们信的时候应当在言语是说你们信了之后，你们信了之后，你们信了之后了，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不是你们信的那个时候受圣灵，不是。我们一般都会引用这一节说哦，我们信的时候受圣灵，不对，圣经呢它原文它不是这个，它是在一个时态上面来讲，它是过去式，它是过去的事情，这里面已经是信了的时候，那个已经信了，一定信了，
但没听有圣灵。
你们信的时候你们这以后了，你们信了以后，那你们受了圣灵没有啊？他们这些人很诚实，没有
没有。
奇怪，我们今天人很多人说我有圣灵啊，有我有圣灵啊，因为我们被教的，他们没有被这样教啊，他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没有啊，没有啊，
诚实
啊，是啊，所以他就说我们没有，甚至说连听过都没有啊，连听过都没有，我们怎么和所有受圣灵
都能听？
所以那保罗就接着会问，为什么保罗要这样问？我们要思考。就同样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保罗第一句话就要问你们受圣灵，是你们信了以后，他不会不问别的，
他没说你们有没有信对吧？
对啊，
这是分开的，
对啊，也不说你们悔改，也不说你们信，也觉得你们受洗，他们这个都不问的，不问信，不问悔改，不问受洗，这个都不问的，就单单问这句话，
是
这个就是重点，这个就是重点，
是
问了以后才知道他们连听过圣灵都没。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人只听亚波罗讲的，
对，
这些人亚波罗曾经在以弗所那个地方讲到嘛，那么亚波罗讲的只是说他只知道约翰的洗，
是，
所以他就成为约翰的门徒，因为亚波罗只知道这样的一样，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谈到门徒，耶稣的时代有三种门徒，这是不同宗派的门徒，一个是法利赛派的门徒，一个是约翰的门徒，一个是基督的门徒，
是
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三种门徒分别他们是信怎么样的一个信仰，他们是走什么样的路，很复杂的嘞。你要从法利赛的门徒进到约翰门徒就不简单了。
刚才说的三个门徒，法利赛门徒
，再来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时候他所有的门徒
是。
那这三种门徒，他们就跟随不同的老师。法利赛人是老师，约翰是老师，耶稣呢也是老师，所教的不一样。 我们可以说耶稣是比约翰的更高，
没错，
约翰呢比法利赛更高。我们今天当门徒不是只做法利赛门徒，也不是只做约翰门徒，我们要做的是基督门徒。那我们做基督门徒的第一步，他是问你第一步，因为只有这一步才能确定你是不是基督门徒。所以嘛，所以说他要紧了，因为保罗他知道你要见神的国，约翰的喜，圣灵的喜，这是两个必备的条件，你不必备你不能进去。甚至耶稣他还特别在约翰第三章第六节跟第八节说什么叫做从圣灵生，他说风随着意思来吹，对不对？那么按照他的意思来吹到他要的地方去了，是不是？可是风怎么吹过来怎么去，他是随他的意思吹的，你便不知道。那风那个字原来就是灵，我们可以说灵随他的意思要吹到哪里地方去就到哪里去。但是他吹到你的时候呢，你先不知道他在又要到哪里去，不知道。灵的事情就是随他的意，他说灵声就是这样。那我们说为什么要风，我们现在没有风，昨天如果有风的话你试看看，风一来你有没有感觉？风来你一定有感觉，风吹树动，对不对？除非没有风嘛，树都安静啊。风来了树就动，树叶也动，风越大树动越大，圣灵越充满它，哈哒哒哒哒哒哒。为什么？这是必然的。所以耶稣用风这个比喻跟灵的灵生灵尽绝对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来讲这里所说的，好，我们继续看第三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礼，这个跟你的受洗应该有关系，所以保罗才问你们是什么洗。他们又是很诚实说，那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啊，他说是约翰的洗啊。什么叫约翰的洗？在原文是说受洗归入约翰，简单讲受洗归入约翰，也就是约翰是他们的主，他们受洗是归到这个主约翰，不是归入耶稣，是归入约翰。好，受洗归入约翰。那第四节说，保罗就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而已，只是悔改，约翰是叫人家悔改。那再来呢，他告诉百姓目的是什么？要信。那在他以后来就是也说约翰的洗重要点是要叫你去信耶稣，你要让你去信耶稣，悔改就是要让你去信耶稣，这是约翰的洗的目的。
对，
我再讲一遍哦，约翰他用水来跟我们施洗，是要叫当初的百姓都要从最终转回，然后归回到律法陀拉的这个地方在里面。那他们都悔改了，心思都悔改了啊，不像我以前他们心思很硬，现在他们改变了。那他们改变了以后，知道说他们都得罪神了，所以在神的面前悔改。约翰就是多做了功德，可是他的水能够来洗我们的罪吗？不行啊，他的水是不能洗我们的罪的。谁我们受了什么洗，我们才能够罪得洁净啊？耶稣基督用水给我们施洗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跟他联合的时候。所以底下他就讲，第五节，他们听见之后啊，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这些人跟真单纯，听到保罗解释他就了解，那表示我们只有受一样的洗不行啊，我们还得要受一种洗，就是要受洗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如果我们一般说你是奉父子圣灵的洗，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不是这样讲。那如果在原文来讲，简单的说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你这个受洗是要归入到什么名呢？主耶稣的名。他们就是受这种洗，重洗哦，说实话他们是重洗的。以前是受洗归入约翰，他们也是在水中，可是他们这一次也是在水中受洗，然后呢归入主耶稣的名。所以如果你是 你不是真正受洗归入主耶稣的人，你虽然已经受了神洗，可是你归入的这位主不一样，一个是约翰，一个是耶稣，那你还得要再次，因为受洗你要代表，你要做他们，你要成为跟他以后就是一同死同埋葬的，你要跟着他。他以前是跟着约翰，现在要跟着耶稣。所以受洗我们稍微再简单跟大家解释。那好了，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就过了呢？好了，我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没有，圣经并没有这样而已，他继续记载，这才是重点。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手上，也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这时候才圣灵降下，他们有了正确的受洗，那保罗就开始按手在这个些人身上，圣灵这时候才降下。特别记载啊，他不是说你们今天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啊，圣灵马上就有了，他不是这样记啊，对不对？他是记在之后，保罗还按手了，按手之后，圣经上才说圣灵才降在他们身上。降在他们身上的情况是什么？他们就说方言，又是一样的，又是首先还是说方言？那你说很奇怪哦，受圣灵降临就是一定要说方言。那底下第一个状况是另外一个恩赐出现，又说预言。为什么要讲他们说预言？他们又回复到第二章，他们这些犹太人，犹太人有给他们另外一种见证的一种使命。那这种见证的使命就是说预言，我们外邦人没有，所以圣经也不记载我们说方言来说预言。但犹太人十九章又回到第二章，前后呼应，犹太人受圣灵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普遍的，不分犹太人，不分于外邦人，圣灵降下第一个情况就是说方言。那我几乎在说，刚才说说话也就是用舌头说话。所以说，当我们的主耶稣的命令我们要在一个灵里面受洗的时候，第一个要来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受了圣灵，那你必须从听到的、看到的来证明他确实受圣灵。我们先看第二章。
还是使徒行传
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三节，使徒行传三十三章第二，二章第三十三节，二章三十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交换下来。注意到，把你们所看见，把你们所听见，所以圣灵交换下来是可看见可听见，圣灵第一次的降临是可看见可听见，看见他们什么，听见他们什么。那我们就知道说第六节，二章六节，这声音一响，那众民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是他们所听见。他们看见什么？哦，底下看见他们好像新酒灌满。好，这是很明显的神迹。说方言本身就是一种神迹，要让当初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能够相信。这是圣灵降临。圣灵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降临？对犹太人来讲，你们这些不信的人，才因为不听亚威神立法，才被掳到世界各地去。你们在世界各地的时候，你们呢，哎呀，都是去听见那些外邦的那一些你们听不懂的语言呐，是不是？那今天圣灵降临了，又用你们到各地方去的方言来给你们做见证，说你们这些不信的人啊，以后不要这样子哦，不要继续不信。今天耶稣基督就是你们的弥赛亚来了，哎，你们要相信他。所以当他彼得说这种话以后，三十七节跟三十八节才心里很扎，哎呦，我们把耶稣定错了，哎，啊，确实圣灵给你们做见证，这位耶稣基督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圣灵怎么会降下来？ 所以你会白白叫下来吗？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彼得那时候深深了解到耶稣复活了，耶稣把他的灵降下给我们这些人，那么我们就能够来说出这种方言，另外我们也能够来说出预言，他来对你们做见证。这个预言什么？这个符合约珥书第二章里面说的那个时候圣灵要浇灌的情况，这个就记载在第十七到第二十节，约珥书圣灵要浇灌的那个整个的情况符合先知书所的预言。所以可见我们今天我们对圣灵的事情我们要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所谓的强调圣灵出降，我说是出降哦，你一定要会说方言，这是第一个。圣灵出降的说方言之后，就好像一个婴孩重生了。我要请问你们，婴孩重生了之后，婴孩还懂不懂其他道理呢？属灵的经历有没有成熟呢？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哥林多教会他们确实是纷争结党，保罗责备他们说信了十年你们还是一样，同样的都像婴孩。但是哥林多教会在圣经上来讲他们都受圣灵，他们都会说方言，他们都受了一样的洗，所以第十二章十三节才说你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他才会这样讲。可是只有一位圣灵受洗之外，他们还要具备各样圣灵的其他的恩赐，他们还具备。所以说他们不只有一种会说方言，而且他们还要有其他的恩赐。可是在这个时候就混乱了。为什么混乱呢？他们把今天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方言是对神来祷告敬拜的，是只单单对神的，这是对神太好的这种敬拜恩赐，他呢也一样用在人，就像我们现在。那时候我听到我们的姐妹讲希伯来语，我真的听不懂。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圣灵给他们另一种方式，他会说其他的国的语言，啊，大家都这样在讲，讲到最后那些不懂方言的人啊，甚至不信的人说啊，这些人呢发狂的啦。发狂了啦，怎么大家都这样，我讲一些很不懂的话，或者好像是发狂的话啊。我们说好像酒醉一样，他们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善用，也不了解说方言本来他是要对神的，倘若有其他的恩典恩赐给他们，特别的恩赐要对人讲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翻方言。所以第十二章他特别谈到启多士说方言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哦，他底下一定会加启多士翻方言的，这两个一定常常连在一起，这一组一定要连在一起。请看第十二章，请看第十二章，请看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的第十节，第十节，翻到了前面。
十节，又叫一人能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好，这里吧。谢谢，这里把说方言跟翻方言一定会连在一起。来，我们看看第十二章的后面。十二章，
就如生子时，
请看第三十节。
三十节，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
对，他这里要把它连在一起。
是，
为什么？这里所谓的说方言，许多是说方言的，是一种你要翻译的方言。但是如果没有翻译的话，当然不行了，就不要讲了，就不要讲。如果没有翻译，你就不要讲了。这是对人讲。请看第十四章。十四章， 请看第27节到28节，十四章的27节到28节。
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请再念一遍，这一节比较重要。
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他有强调没有人翻，是不是？
嗯。
所以如果有人翻，当然可以讲啊。如果没有人翻，那你就要闭口。可是是不是就不讲了呢？他就怕说好了，又没有人欢啊，结果他们就不讲，底下这句话又讲又说啊，只对自己和神说了就是了啊。这种功用可不可以在会中讲？可以啊，因为你不是对人讲，你是对神和对自己讲的，那就回复到第十四章的第二节的啦。因为第十四章的第二节他是在讲什么？
那说方言
的、
啊、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确实讲说各样的奥秘。
这是对神说的。
是。
再来看第四节，对人说，对自己说。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
好，他已经分别为我们讲说方言，他在教会的里面他是可以对神说的，他也可以对自己说的，对神说各样奥秘，对自己来讲来造就自己。所以如果你有说方言的，你要不断的来对你自己，让你自己得到造就。这个在会中保罗说可以说可以做，是不是？但是如果没有人翻译，当你要对人讲的话，你要闭口。那我们就可以分别哈、哦。我们说圣灵，我们一定要说方言。第二，当我们在会中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两点。当我们大家都共同用我们的灵来祷告，就是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啊，这是对神的敬拜，这是新约非常重要的敬拜。这是在圣灵里面为什么要受浸，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新约最重要神的目的，要得到一个真正的会幕。这个的会幕的里面，神要直接跟你们说话。
是。
如果你不是用在方言里面祷告，如果你不是在灵的里面对神这样的来祷告，神完全没有办法跟你启示哦。
嗯。
要注意到这个严重性啊！啊，但是另外一个。因为有各地当说不同的人，他们的种族也在这个会中的时候，怎么办？有英国人，有美国人，有中国人，有台湾人，有香港人，有广州人，各地的人多一起来聚会的时候怎么办？神还是有方法，他就会让魔人，他会突然他会说方言。你有没有经历过翻方言的恩赐？你有经历过吗？
没有。
我听过一次。
我有过一次，但我忘了对。
但是我也经历过。
嗯，
那确实是，那时候在我家有一个荷兰人，他来访问，那讲我们跟他讲到圣灵的事情，那要走了，一起祷告。祷告之后，我们都是用方言祷告的，在方言祷告当中里面结束了，他就问了，他说：“奇怪，你们这里面怎么有人在讲？哎，我们的荷兰话。”哎，他都在问嘛，那我在听。没有啊，我们是用方言祷告。我说不是，你们在讲我们的荷兰话。啊，他听得懂。所以说，我说这种奇妙的事情是神圣灵随着他的意思，他知道哪个人需要，那我们再用方言祷告的话，他还是可以让人被翻出来。
是的。
但是如果说实在的，我们今天会堂里面所有的人，我们有。大部分人多不信的，我们跟他传福音，我们都跟他传福音做见证，他根本不知道方言的事情。
嗯，
我们圣经上还是这里说，如果有这样的人太多了，
嗯，
我们不要说方言。
是的，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跟他传福音。
嗯
嗯，
我们的目的不一样， 我们在会的里面是在敬拜神，这是我们的目的。可是对外人，对不懂方言的人，我们的目的是要跟他传福音。啊，在这样的这样的一种聚会里面，不要说方言，他根本不懂。
是。
等他被开启了，他知道了，知道说我们这个是有神的灵啦，同在才会这样的时候，让他才让他来聚会，免得他说你们这些人花狂在干嘛。很多人就是因为对这方面没有分别啊，因为没有分别啊，随随便便的人家都让人家看得到啊，结果会造成混乱。这个我们要分别。
是的。
但是如果是我们会内的，说实在在当时我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们现在有问题。我讲一个不客气的话，我们新约里面的敬拜时就应该要跟圣殿那样的洁净的人才能进入，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区别洁净的人？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进神的信人的得救人少，
因为我们的圣所里面应该是洁净，我们进来的应该是洁净的。当然了，有一些他是罪的，他也会得到开启，他会在这边会中里面他会认罪。可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应当要洁净我们自己，一定信的人又知道应该照着律法来洁净我们自己，我们又随便便便让一个真的是其他的外人随便跑进来，这样不好。这个圣所没有分别为圣。我们今天对于我们认为说会堂不是聚会的人的人吗？认的人都可以来吗？我不认了，我不认。尤其是我们已经知道道理的人，我们知道陀拉的人，陀拉有一些要叫我们女人要分别的，什么时候要分别你自己？那叫男人什么时候要分别你自己？他有规定啊。为什么？就怕说我们今天把圣所污秽了。我们今天虽然说圣所不在耶路撒冷，会幕不一定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新约还是会幕啊。那我们聚会的话也就是会幕啊，那还得有地点，是不是？
有些人就不重，不重。
对啊，他只重人啊，啊人，可是他没有分别这个地点，他是让人跟地是分不开的。啊，新约是强调人，然后才讲到地。以前是以地为主啊，人到那边去。可是如果我们已经划分一个所谓的地，这是我们大家聚会的地方，那就要分别为圣。为什么？这个原则没有变啊。所以利未记的第十五章才会这样讲，请看利未记的第十五章。利未记的第十五章的三十一节，利未记的十五章三十一节。十二点呢，我就讲到这里为止。利未记的第十五章三十一节，请念。
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
这个跟死亡有关系，这个跟玷污神的帐幕有关系。他们必须要跟他们的污秽隔绝。我们是神选，我们要追求圣洁，要跟自己的污秽隔绝。十一章跟第十五章他就在讲无论对食物上的洁净，无论是在摸食事上，无论是在女人生殖，在好像夜间那样去洁净，它有它的期限，它有它洁净的方法啊。还有十三章十三的这个所谓的大麻风症就如何洁净，以及第十五章啊男女的漏症的问题，这些等等的这些不洁净和洁净都记在那里，以后我们会跟你慢慢来分享。因为我立位记已经把它注释完毕了，我希望我以后要好好跟你们分享。立位是总共有27章26章，很多这些说跟洁净有关，大部分。所以我们好好的要慢慢跟你学习。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一周以洁净，我们还要再延续一周继续在这里，
感谢主，
谢谢，
再继续一周跟你们在一起。当然也会再拜访其他的，那一周以后再看，可以吗？
可以。
好，下一次我们还是这样的来这边机会敬拜。 好吧？
好，
好，那我们继续就到这里，好吧？
就到这里。
我想提个问题，就是刚才我看到那个《使徒行传》那里有讲，就是那个《使徒行传》16章第6节第7节，那里有讲耶稣的灵。前面第《使徒行传》16章第6节第7节吧。
6节。
对，那里是就是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那这个有区别是吗？
没区别，
同一位灵，但他要挂上什么样特别的一个名称，有他特别的含义。第一个他先说是圣灵，那表示这是跟使徒行传不断在强调的那个圣灵，那个含义都一样啊，它的内容都一样，是圣灵出来的灵，是他们所浇灌的那个灵。可是特别的就是第八节那个耶稣的灵，
第七节
说耶稣的灵，他这里挂上耶稣的灵，他表示这个灵这是耶稣的。他为什么要把圣灵当成是耶稣的灵？我认为是两个是一样的，称呼不一样。
是，
这是他的
只有一位吗？
是啊，只有一位啊。但是他因为在这里为什么称呼耶稣的灵？就好像有时候我们换称说神的灵，神的灵，那表示说这里要强调的是耶稣的灵，这个灵是耶稣差来的灵。他要这样讲有他的其他的用意啊。约翰福音的第14章15章，他说我若去啊，那就要到天父那边，那么呢他要差保惠师来，那既然是耶稣差来的，就成为耶稣的灵，这样懂吧？有时候他会说是神的灵，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就成为神的灵。所以他
耶稣和神是一样的。
耶稣是神的儿子啦。
是。
那么耶稣他来到父神的面前来求天父，那天父就把神的灵赐给他，然后他把神的灵降下给这些门徒了。所以父跟
圣灵只有一位吗？
圣灵
是
一位，
父说
父也是一位，
耶稣可以
子也是一位。只是耶稣基督啊，父就是这位众人的父，就是耶和华真神。那灵呢？灵就是神的灵，不过他这里不称神的，他称圣灵啊。这里他称耶稣的灵，可是这个是属于耶稣的灵，他差来的，不是别人差来的啊。有时候我们会说他是鬼魔的灵，有时候他是鬼魔来的，是鬼魔来的灵啊，是耶稣的，是耶稣来的。我简单这样讲就好，好不好？可以吗？其实你这个问题很好，但是我们说实在，吃饭的，
对啊，
我们下午还得要。
我们那个他差不多披萨来再吃，我们定了吃了。
他还没有来吗？
还没来。
好，可以啊。
电话可以发吗？
应该要打电话。
对，大家还是要休息一下。
还是休息
一下。
祷告，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最后做个祷告，感谢，好不好？我们都结束了哈，早上啊。
我就想把那个我们学校那个校友邀请进来，结果他网络读的时候，
我在
了，对，我不能上。我外地同学在。那个罗医生他是想来听，所以我们YH 亚特兰，我把他拉进来可以吗？YH
先生，你有出去的
YH
你没有接进来接吗？那我来用。
不行
那我还没收到呢。
哎，姐妹，我们先祷告完再来忙，好不好？我们感谢一下神，因为今天恩情，是神赐给我们丰富的灵粮。
谢谢。
奉主圣名祷告，
阿利亚，奉主圣名祷告，奉主圣名祷告。
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也感谢赞美你，早上我们的聚会敬拜，所有的所说的、所想的、所做的，求你要纪念，求你要悦纳，求你要接纳我们这些人对你的奉献。这是新约，你要我们的新的灵祭物，求你悦纳，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
好。